各位早安。我们今天讲启示录小节之四，教会的被掳与复兴。求上帝带领。我们说读启示录啊，会有各种的方式来读，但是呢，有不少方式我们也进行了批判。比如说以未来派的方式读启示录，就把启示录里这些如此切近的描述啊推到无限遥远，竟然认为所有发生的这些事儿都是主带来之前那一小段时间发生的，这样的就跟我们的当下没有什么实际的关联。这样一种解经方式显然是忽略了启示录是写给水深火热中的教会，是写给当下末世时代的基督徒，也是写给在罗马帝国逼迫之中的教会。所以这样的一种解读方法，把启示录推到无限遥远，忽略了神的心意。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叫过去派，认为启示录所描绘的大多数事情早就发生过了，这样就把启示录啊拉得过于贴近当时的历史背景，以至于用当时的历史把启示录给吃了，就使得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只是读过去世代的一种记载。甚至不少学者竟然认为启示录肯定写于耶路撒冷被毁之前，言之凿凿地提出很多的理由，这样呢就把启示录给局限了，给缩小了。第三种就是历史派，把启示录当成了历史的注脚，认为呢启示录所反映的这些事情整体铺展成了所谓的第一世纪教会，到教父时期，到中世纪，到宗教改革时期，再到现代教会时期。那因此呢，现代教会时期就到了老底家教会时期。这样的解读方法就过于穿凿附会，把启示录给拆解了，变成了一连串的历史具体发生事件的可笑的注脚，就把这一本活的书变成了死的书。所以呢，我们采用的是象征派的方式来解读启示录，这也是这本书最显著的文学特征，其象征手法贯穿始终。作者并没有直接描述人物和事件，主要采用象征的意象和符号来间接的描述，比如主耶稣被描绘成羔羊，教会被描绘成金灯台，撒旦呢是七头十脚的魔龙，这些象征的符号是常见的，当然也有奇异的，也有非常奇特的。当一部作品出现大量的象征、意象和符号，而非写实的细节，这就必须得运用整体的神圣想象力和对象征整体手法的解读，来看作品本身它是如何整体来传递作者的本意。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把启示录作为整体所传递的信息，当成是上帝如何借着这样的整体象征对我们讲话。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启示录是具有着神圣想象力、宏伟的意象和伟大的属灵含义的经久不衰的最伟大经典之一。 而我这一次在解读启示录的时候，对我的最大震撼就是里边提到的逼迫作为教会的常态，以及在这样的常态下教会如何靠着神而应有的应对。这一点对我的影响非常巨大，因为呢，我们嘴上也许不说，但内心深处常常会羡慕有一些教会可以有合法的身份和地位，也能够自由地去进行各样的宗教活动，也可以来广开教会的大门，迎接各方来客，能够挺着腰杆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呢，教会有自己的电台、平台、报纸和免税的特权等等。当这样的一种方式慢慢的成为我们的常态化的思考的时候，我们呢就会对逼迫有一种不欢迎的态度。是的，主耶稣说过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但是呢，我们常常认为那是一小部分受逼迫的教会和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的命运，而很难像启示录一样以整个大逼迫来形容整体的末世时代，也让教会在整体的逼迫中能够借着患难忍耐彰显上帝的国度。显而易见，启示录的这样的显著的特色是具有着巨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的。若我们透过启示录的象征能够明白上帝的用意，我们呢肯定会为我们向往那样一种安逸舒适的生活方式而忽略了教会背十字架跟随主而认罪悔改。我们看见魔鬼在整个末世时代尽管受到限制，但是仍然使用着海兽、陆兽和巴比伦来对教会进行全面的围攻、渗透和釜底抽薪之举。我们想一下也是这样，海兽代表了暴力，陆兽代表了谎言，而巴比伦代表了世俗化。在整个末世时代，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所提到的，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从起初也是说谎的，他用暴力谎言来控制着那么多的最终的奴仆。因此对教会的打压从外边兴起了逼迫，里边兴起了异端邪说和错误的教导，里外夹攻，外内合作，就使得教会很容易被攻陷。当教会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坚强地去面对逼迫并抵挡异端邪说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又有着更致命的危险，就是世俗化的危机。而今天在我看来，西方的大多数教会也被掳于巴比伦，那样一种轻松舒适的生活方式已经深入很多信徒的血液与骨髓之中。最近我看一本书啊，叫《救赎性教导》，里边就举了一个阿尔法的老牌的基督教学校，有各种基督教的活动，有各种 基督教的课程，甚至老师也是基督徒。但是这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学校所教的孩子却缺少重生得救的生命和对特殊恩典的体验。我在自己身边的孩子们中做过这样的实验，我特别提醒他们拿起褥子行走，这叫普遍恩典，连不信的人都可以得到的恩典。但是呢，罪得赦免，以神的道为乐，为罪忧伤痛悔，有圣灵的同在，以及道中的至极的喜乐与满足，这些是特殊恩典，除非借着基督流宝血是专门赏赐给基督徒的。所以大家要有区分。因此请你来讲讲最近你自己经历的特殊恩典的事件，结果你猜怎么样？80%以上的孩子在我明确的不断的讲了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的区分之后，他们在回顾最近的特殊恩典的时候仍然主要在讲普遍恩典。有的孩子讲自己发生车祸怎么蒙保守，有的孩子讲自己怎么得到了一只小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恩典，但是他们却当成特殊恩典来讲。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当下的危机中已经慢慢的忽略了神的救赎之道和赦罪之道，慢慢的把基督教当成了一种让我们生活的更好的方式。我们是在利用神，而不是真正的敬拜神。我们来想一下，如果让大家选择教会当以一种什么方式往前走，99.9%的弟兄姊妹大概都会选择一种所谓合法、轻松、舒适，类似于像美国教会的方式。那不少弟兄姊妹也渴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到美国去读书，到美国的教会去礼拜，而忽略了美国的教会在我看来大多数也已经被掳巴比伦。因为我们已经把十字架、把为主受苦、把特殊恩典给遗忘了。当然说遗忘有点不准确，因为我们常常还在讲，但是呢，当我们把普遍的恩典逐渐上升上升扩大扩大，以至于世俗化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神的特殊恩典就被挤占到角落，越来越缩小，越来越缩小，越来越缩小，以至于我们就根本不能够真的与这一位在教会中行走的主耶稣相遇。不要忘了，他是以羔羊的方式与我们同在。我们心目中还是大卫的国度，武力的拓展，成功顺利那样一种犹大支派的狮子的方式，而不能定睛看见启示录这救赎的新歌所环绕的羔羊如何在我们中间以受苦忍耐、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的方式拓展神的国度。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陌生，我们也以此为羞辱而不是以此为喜乐了。所以今天当教会普遍被掳巴比伦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过来，有一种真正的苦难意识。请注意，苦难跟苦难意识是不一样，有的人承受了很多苦难但未必有苦难意识。所谓的苦难意识，就像托斯托耶夫斯基所说的，我只担心我不配所受的苦难。当上帝以苦难来锻炼我的时候，我是不是主动的去迎接和拥抱？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但是唯有一个被主恩典更新了的人，才能以为义受逼迫，以进窄门走窄路为他的至高的喜乐。 因为在这里有主恩典中的同在。难道我们还要盼着以这种我们所商定的舒适成功的方式与神同在吗？而不是起来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跟他一起受苦的方式经历他的同在呢？所以啊，借着启示录再次来提醒我们，若有人要跟从主，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教会被掳巴比伦，也在暴力谎言下溃散，我们求你使教会能够从被掳中警醒，也能够归正和复兴，并能够在受苦的心智上拿起兵器跟主到底。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